我们这学期要一起来共修导师的成佛之道。在导师的著作当中，那个流通最广的就是成佛之道，流通最广就是成佛之道。我说流通最广的这一部分来看的话，这一部著作比较，我是说啦，看起来好像比较看得懂，看起来是吗？所以才会相对，我说相对其他的著作来说的话啦，当然还有其他的特色啦，因为它可以统摄一切佛法，这都有其他的特色。我的意思在说，它可以说流通最广的这一部分，难有一部分是说这一看起来导致了这一部著作好像比较能够看得进去。各位，千千万万我们不要因为这样就忽略掉导师要在这个深入浅出的当中，我们要在浅出的当中要一定要深刻进去导师所要真正的阐述的，不管是义理的，还有不管是义理的，还有呢宗这个精神的，我们说宗教情操是吗？这一部分我们都要好好很恭敬的、很专心的去思维，把它抉择出来。希望啊，我们这一堂课在共修的过程当中，能够稍微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去努力。而这个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是流通最广的，我想各位以前一定都接触过，非常非常的熟悉。所以我在这里还是要跟各位在很诚恳的啦，非常非常的诚恳的这样说。我不是常跟各位这样说吗？我说很诚恳很诚恳的，尤其是很严肃跟各位说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是跟我自己说，只是因为在这个因缘之下，我是要说给各位听，但是在说给各位听的同时，我是更要我自己要听得到。为什么我自己要听得到？你不是在说吗？为什么你自己要听得到？我的意思在说，我说的这个不是我的法，因为我没有深刻的体会到，所以我跟各位一样都是在学习，只是在现在的这样的因缘之下，相对的来说，我是说，各位是听。但是如果在以佛法的立场，我也是在听，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都要非常非常的恭敬，尤其对我们觉得我们已经了解的法，成佛之道，大家应该都非常非常熟悉了，大家都会熟悉。但是在这个地方，要奉劝各位。如果是各位是带着这样已经很熟悉的这样的心情，在这一堂课，各位不会学到法的，不会学到。同样的，我自己如果没有恭敬的心，好好的说，我在说之前，我要好好的听啊，好好的阅读，是吗？要闻思。如果我觉得，这个我都理解了，这样我也不会在我们的共修过程当中，对于成佛之道更增加明白。我们对于成佛之道更增加的明白，就是正见有没有提升。正见而来的，如果正见有提升，我们就会增上，就依着正见而向前走。所以这一点是跟大家共勉的咯，跟共勉。一定要专心听。要听到，我们说同样的语言文字，我们说文字要代表它的义理。同样的语言文字，我们看到了多深，我们体会了多深呢？所以这一部分千千万万，我们尤其是我们千千万万不要什么掉以轻心，不要一听的过程，我都知道，我都懂，是，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样的话，各位在这一堂课对各位来讲没有收获，没有收获。假设各位说听进去，而且更深刻的体会，依着以前的这样的程度， 以前这样的了解的程度，经过我们在一起共修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的恭敬，虽然我不够善巧了，我说的话不够善巧，但是到底我们是在说导师所抉择出来的法。如果虽然是我不够善巧，但是在这样的因缘之下，希望，因为我们都在说导师的法嘛，在这样的因缘之下，在这样的气氛之下，能够带领你向前，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如果说都知道，对对对，就是这样，很欢喜，就是这样，但是就是这样，就是只有停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要放掉我们以前所得到的那些，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哦，放下不是说以前的经验知识都还是在，但是依着我们以前的知识听，好好的听。不要以前的知识啊，就是这样，我们就自己在思维的时候就没有听到法了，就没有听到我现在要告诉各位比较深刻的法的内容。我希望是比较深刻的，是吧？啊，如果各位在这个时候哦，就是这样的时候，那时候你的杯口已经朝下了，这样可以理解吗？你要借助说我了解，对这一部著作非常的了解之后，那个呢，借助那样的能力，恭敬的听，这样就会提升。这样各位了解我的话吗？这一点在这一堂课之前一定各位要懂。这样的话各位就会有收获。虽然我不够善巧，但是总是在说导师的法。在这个因缘之下，各位就用现在，因为各位会比以前更有能力听。各位要善用这个听的能力。好好的听，听我怎么说，因为这一堂课就是我在说，对吗？各位来到这里，最主要就是在这一堂课，就是听我怎么说，不是要接受我说的法，不是要接受我怎么说，而是先听我怎么说，因为各位来这里就是主要就在听嘛，听我怎么说，先听到我怎么说之后，各位下课之后可以做抉择。可以做思维，那都没有问题。你甚至会说，哎，我这个说的不太恰当等等都可以。但是要先听懂我说什么。这样可以理解吗？假设你在这一堂课一面听就一面以前的印象都起来了，以前的印象都在思维，哦，就还在批评，哎，到底我说的好还是说的不好。那个时候你已经不再听了。那时候你的杯口已经朝下了。各位一定要有这个觉知，一定要有这个觉知。各位，我不是只有在要求各位啦，我在要求各位的就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会决定我们的一切，会决定我们的一切，在最根本的态度上会决定我们的一切。所以这一点我要在这个地方，不是我说我的说法是不够善巧的，我自己知道，但是既然已经有这样的因缘在这里了，就听，不是要全然接受，而是要听我说什么，这样可以理解吗？也就是我不是我在说，我是尽我自己的能力在说导师到底在说什么，我是尽我的能力去说导师在说什么，所以不是我在说，而我尽我的能力在说导师说什么，也说不到导师真的要说的，但是我是尽我的能力，一切的能力，想把导师要说的我尽力的把它呈现出来，但是会呈现不好，我自己知道，但是是尽可能的。所以我也是什么，依我现在的程度放下一切，好好的听导师在说什么，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各位也要这样的来学，这样的话就会在一次一次的，不单单是这一堂课，希望每一堂课各位来到福愿佛学院的推广班的每一堂课都应该这样的恭恭敬敬的听，这样的法才有可能从深德会往文会的方向前进，这个是我一再跟各位共勉的。各位现在一定要知道， 如何从深德会往文会方向前进的方法到底是什么，一定要，这是我一再一再的做说明，而且在做举例，而且在做我们心情的变化到底是怎样的变化，这个都要让我们要从深德会往文会的方向前进。而今天我刚才的开场白跟各位说的，唯一的期望，也是希望能够让大家更明白，在文法过程当中，如何从深德会往文会方向前进的最关键的地方，这一点。否则我们所学到的一切，永远就是入不了心。永远只是在口头上说，说的头头是道，纵然是天花乱坠，天人来散花，还是不是天人。各位不要以为天人就懂法，他还是可能开始看热闹。只有人间才有佛法，真正的佛法。所以这一点，希望我们同样的语言文字，同样的语言文字，希望我们能够可以看到语言文字指向的义理的那一部分，尤其是应顺导师的文字。这个我不是凭着情义的宗教的情怀说这句话。我想我们共修一段时间的，跟我一起共修一段时间的人来，应该是可以感受到我是依着正见而来的，至少是我自己很努力的依着正见而来的信心。所以我从来不害怕别人说我崇拜，就好像我不害怕别人说我崇拜三宝，我崇拜佛陀，从来不害怕。这个都是来自于我们要恭敬，在这个地方来自于正见的真正的看到，真正的看到就是这样。这个是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说很长的意思，只是在提醒各位不要停留在现在这个阶段。同样在从深德会往文会的这个方向，就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很长代表什么？佛法可以给我们的利益到底有多大？连这个小小的一步，佛法就可以带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利益。所以我们不要只是看到路很长，我们要看到随时都有保障让我们去拿的。就像我们说要去演足，最近的应该假设十八尖山，十八尖山对我们个人而言，纵然很容易到达，但是它吸引我们不会太大，吸引我们的不会太大。假设说要到月球，哦，假设要说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哦，他方国土，那就不一样了。假设他方国土、西方极乐世界，或是成佛，最主要就是成佛的道路，我们知道了，我们确信这一条路是跟我有关系的时候，假设我们确定成佛之道的这一条路是跟我有关系的时候，它越远越好，是吗？太近的那有什么？太近的人天的功德不需要学习佛法了，虽然佛法有五圣功法。太近了人天就可以了嘞。我比较好，心情不好，我就去让我心情放松一下，我去狠吃一顿、狠买一顿等等的，去旅游一顿，那也不是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吗？那都是很近的了，但是那个吸引不了我们啦。跟着流行，我们也知道过了不久就要退流行，但是它会有更新的一潮来，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翻新，但是很奇怪，到最后又有复古风又来了。那时候复古风就是我们以前抛弃的，一直在换新。像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不怕它远，只怕它跟我没有关系。再说一次，不怕它多远，只怕它那一个东西跟我没关系。如果那个法跟我有关系，那个宝藏是跟有我关系的话，我希望他那个宝藏越大越好，是吧？ 而且那宝藏，佛法的宝藏不会像那世间人的那个哦，财富多到哦，可能有时候哎，你不要这么多，我不要这么多了，那财富太多了，我烦了。佛法的财宝啊，绝对绝对不会让我们厌离，绝对不会让我们厌离。为什么？哎，你说，哎，你有没有得到那些财宝？我说没有，但是你为什么这样就这样肯定？为什么佛法的财宝不会让我们哪一天就好像我以前哦，一直希望钱到了某一段时间的时候，钱我就不会觉得，就纵然我没有厌烦钱，但是我不会太珍惜钱，不会像以前一样那样的珍惜钱，对吗？假设刚开始的100万很珍惜，等到1000万、1亿的时候，到1亿再增加1000万的时候。跟我现在增加1000万不一样哦，感受会不一样，对吗？所以，纵然没有厌弃钱，还是在追求钱，但是钱对我的吸引力就意义就不会像以前这么多这么大。但是佛法绝对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我没有得到，但是我为什么这样的肯定呢？因为佛法所得到的一切。都是能够解决不能让我安身立命的那些东西，不能让我们安身立命就是烦恼，烦恼断尽还有习气，如果成佛来讲还有习气，所以一切一切的功德都会让我更深刻的觉知到它能够让我安身立命，所以那些财宝绝对绝对不会有厌足的，不会像钱一样会哪一天、哦、虽然还是要，但是不会、哦、感觉到那么的稀要，那么的珍贵，不会，在佛法当中绝对没有这样的现象出来。所以八地菩萨烦恼断尽，习气也愤愤断的那个时候的八地菩萨，还是起大悲心的方便道，还有我们一般说还有一大爱生起解，这样去行它。希望我们能够用这样的心情，这样的态度来去看成佛之道。如果加上大圣的空有无碍相应的那个空寂性而来的如幻象的时候，那样的三大爱生起解，在空寂性之下没有破坏他的一切幻象，但是从空寂性出发又有不同的一番的观点。所以希望我们是依着这样的心态了，来去好好的，来去很欢喜的来去复习了，对各位而言，因为大家都很熟，希望来去复习，希望能够温故知新，温故知新。那我们上一次说的是佛法概论，对吗？佛法概论，在佛法概论的时候，我不是这样跟各位这样说吗？如果以佛法导师的著作当中，在统摄全体佛法有两本，大家很熟悉的就是成佛之道，另外一本就是佛法概论，佛法概论。我这样说嘛，我以前在佛法概论一直这样说，佛法概论谈的是正常道，正常道，因为第十九章虽然是佛法概论，但第十九章还是说到什么大圣的大圣法，对吗？菩萨的心行这一部分，在菩萨心行这一部分，在佛法概论就是人菩萨行，人菩萨行也可以说就是立足于根本佛教之纯朴，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可以表现在佛法概论上。但是佛法概论到底是重视在什么三圣共法上，重视三圣共法，因为从佛法概论的前身是阿含讲要，所以我们说佛法概论可以看成导师在那个印度支佛教说到的，就是立足以根本佛教之淳朴，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中期佛教之行解，但是中期佛教泛化之机已经跑出来了，已经有这个迹象了，所以泛化之机因盛，泛化 就是梵天化，但是后来导师把它改成天化，因为越来越往后期呢，那个是第几天，第几天天龙八部呢，第几天就是贪欲愤怒，就这两相，这在密宗都可以谈到，密宗的曼陀罗，西藏那密宗的曼陀罗都可以看到这两个，所以导师把它改成天化，因为天化也可以设梵天呢，但是越往后期它是第几天，天龙八部然后第几天就是鬼畜天，在佛概论基本上就可以说就是立本一根本佛教之存不，可以说就是佛法，可以说是三种，就是佛法导师把它分成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就是秘密大乘佛法嘛，啊，大乘佛法又把它分成初期跟后期嘛，啊，这个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中期佛教就是初期大乘，初期大乘的行解弘阐它，但是立本一根本佛教之存不，不神化，还有大小共空的那一部分，共法言的那一部分来弘扬，所以基本上可以说，可以说佛法概论可以说是，如果谈到大圣是人间佛教人菩萨行，就是菩萨道的正常道，正常道这个。我们上一次是这样的，很辛苦吧哈，大家都非常辛苦，我们很用力的把它一起温，就是研读了一次。啊，那个读完之后，就接下来我们就读第二本，一样就是统摄前体佛法的。统摄前体佛法，我刚才说到佛法概论，它是主要是大圣的话，就是主要就是人菩萨行的正常道这一部分。正常道、方便道在佛法概论没有涉及到，所以在成佛之道就统摄一切一切的佛法，皆共成佛道。但是在成佛之道的统摄一切佛法皆共成佛道之下呢，贯穿全书的精神还是以人间佛教人菩萨行为贯通全书的精神，在这个地方连五圣共法也说到求人而得人，修天不生天，那就是人以人为主，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要抓到这个精神来读，但是要善贯彻一切佛法，成佛之道会更接近有那个，我说了，我们一般宗教，我们说宗教徒，我们佛教也是宗教嘛，但是它不是神教，它是理智的德行的宗教，但是佛教也是宗教，所以宗教一定共同的都是信心，就是宗教的情怀啦，信心就是宗教的情怀，所以很多人不信宗教就说宗教是迷信，但是佛法是宗教，但是它是自信理智的信仰，各位这个不是随便说的啦，我们不要说我是学佛我就一定是这样，不是只有这样啦，我们要依着佛法的正见去看到这部分的看到，千千万万要哦，这是我叫假设跟我一起共修一段时间的人，这个是最重要，这是最重要。一定所学到一切的佛法当中，一定要有让我们有一个抉择力，抉择力。佛法就是理智的宗教，为什么就是理智的宗教？为什么就是一切智者的宗教？这一些我们都要充分的去。具体的深刻的去体会这一句话，体会这一句话，这样的话就会在我们身心会产生一些变化，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在我们身心上有一些产生一些作用，所以我会一再一再的不厌其烦的跟各位说如何在尤其在福岩佛学院的推广班，福岩佛学院的推广班我们现在都是依着文师的方式来修行，依着文师的方式来修行，一般都是重视智慧，那个信心都不太容易起来，信心都不太容易起来。但是我希望能够让大家在文师佛法当中起信心，起信心，信心就是宗教情操， 宗教基础，我们有信心，有宗教。我们什么叫做宗教的生活？宗教的生活就是有信心的生活。什么叫有信心？就是有目标，有目标的生活。所以我那个正见一定要起正信，才是我们一定要往那个方向。而这个也就是从深德会往文会的方向前进，可以去做抉择的一个指标，其中的一个指标。所以说到那个宗教情操的提升，宗教看到那修行的感觉，成佛之道比佛法概论来的什么样清楚亲切。这一点也可以说为什么成佛之道推广导师的那流行流通最广的。导师的其他著作包括佛法概论，理智的成分高，理智的成分高，尤其后面我们俗称的黑皮书，厚厚很多很多本的黑皮书，基本上都是用理智的，用正见，理智正见的这一部分，一般人不太容易入门，一般人不太容易入门。但是这一本书成佛之道，他有这一部分，就是要，因为很明显就看到谈修行，而且导师的编排的次第也可以看到，就是以圣道为中心做开始的，就是发心修行得果，基本上就是这样来看，就是从我们的心行，我们的心行去出发，不单单从法，从我们个人修行者本身来说，我们本身的心跟行，发心修行的这一部分来说，它各位一定要去体会这一部分哦。体会到了，还要一再一再的思维，日常生活去观察，这些切入的角度、观察的角度，希望各位要去把握到，要去把握到。我们学习佛法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一定要去切进去，一定要有一个方向去切进去。我们一样啊，在世间不是我们刚开始在学，譬如说在学一门技术的时候，刚开始也会做，会做，会做，但是切不进去，那个熟能生巧的那一步呢，不容易达到。好像要成为大厨师也不容易，大厨师可能刚开始可以做一道好菜，但是不能够得心应手，随时。因为出现那个不好的菜出来，是吧？但是到了久之后，他能够得心应手，那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所以希望我们也是这样，就是要一再一再的很恭敬的，一再一再的知道佛法有不共的地方，佛法有它深刻不共的地方，不共世间的地方，尤其大乘法有它不共的地方。值得我们一再一再的闻思，值得是不单单是这一生，近未来际都是这样，因为它就是在解决我们的问题啊，不能安身立命的问题。因为我们不能够安身立命，所以我们就变成一个不吉祥的人，我们还有烦恼，所以我们就不能够真正去帮助别人。我们既然能够安身立命之下，在大圣来讲，能够自利就能够利他，也为了要利他而自利，就是尽心第一，但是利他为上，这是我们一再做说明的地方。希望我们就用这样的，就是说一定有，一定有。纵然成佛之道我看了1000遍了，我一定还可以看1001遍，就是成佛之道。我现在不管我是什么程度，成佛之道都可以指引我向前，都可以指引我向前。如果我们都是带着这样的心情来看成佛之道，那就不一样了。那以前在世间就常听到。前者见浅，深者见深。自从我学习佛法之后， 越来越来越深刻的觉知到，只有佛法才堪称得上浅者见浅，深者见深，只有佛法，除了佛法之外的一切一切的法都是浅碟文化。我们说非想非想处天是最高的天，三界最高的天，但是佛法称它有顶天，到了那个地方一定就要再下来。所以你说到有顶有极限有量的那个，还当然在那有量当中还是有浅深啊，还是有浅深，还是可以见浅者见浅，深者见深，还是可以。但是我说他那个深在佛法当中看起来还是浅，还是浅。我想各位如学佛这么久应该知道为什么他们是浅，因为他不了解实相空寂性。什么叫空寂性？就是超越一切相，因为在相上，所以最多就是人天善，最多就是人天善。佛法能够超越的就是那空寂性。问题是空寂性我们听得太多了，佛法真正的佛法不共世间的空寂性到底是什么，跟空寂性相应的缘起幻象到底是怎样的幻象，我们要如何去观察它，用三法印，但是三法印一实相相应的三法印，但是三法印要如何具体的实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去观察，这都值得我们一再一再一再的闻思，一再一再的解行。所以这个都不离开我们前面说到那学佛就是佛法概论，对吗？佛法概论都不离开它。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一次一次的闻思，让我们一次一次的温故知新。佛法不会离开三法印，佛法不会离开三宝，你不会离开三法印，不会离开一时相应，不会离开缘起法，永远就在这个地方。但是它的深广随着个人的不同咯。所以咯，我不是以前都跟大家这样共勉吗？听到缘起法一定要恭敬，我保证我比各位更恭敬，听到各位说我也恭敬。缘起法三法印一时相印，纵然你觉得哦，我倒背如流，我讲的头头是道，真正了解会更恭敬。我举个例子，世尊在晚年最后一次的游行，在游行当中，有一天世尊因为老年身体败坏了，所以有一天游行过程当中很累很累，他就跟阿难叫过来，阿难是侍者嘛，阿难叫过来说啊，因为身体很累我要休息一下，你带我跟其他的说法，其他的因为还有其他的弟子跟着世尊游行嘛，然后你带我说法。阿难那时候说精进精进，世尊马上本来是卧着马上坐起来问阿难，阿难你现在是不是在说精进？哎，阿难说是啊。哦，世尊就说哦，他最精进的。我们说修福啊，不是有一个那个就是眼睛不好的已经接近盲的那阿罗汉吗？要去衣服嘛，要缝衣服，但是他没有线的，他说谁要修服啊，帮我穿针，佛赶快过去说我帮你穿。哦，他一听到是佛啊，佛你不是那个福慧已经圆满了，为什么还要再积福？佛说世间人没有像我这样，没有任何一个人像我这样愿意在积福的。佛已经恭敬法，恭敬到以法为身。所以真正的恭敬法的是佛，纵然你说的天花乱坠，说缘起法说到天花乱坠，但是你一听到缘起法你要恭敬，别人说你要恭敬，不是自己说才恭敬。各位现在虽然是在家居士了， 有人说在家居士不用太要求，我是为各位好才说了这些咯。既然各位已经那么辛苦白天齁，那么辛苦晚上又来这边上课，总是希望对各位有帮助。而这个帮助是比较，就是我希望的那样的帮助，我希望的那一种的帮助。所以希望各位听进去，这对于各位会有大有帮助。当然了，最需要听进去的是我自己了，最需要的是我自己。因为我每天都在说什么，每天都在看，都在说这一套。而我自己齁，说到都自己都不去做，那不像样，对吗？各位做的好不好，另外一回事。我做的不好，但是我为什么又在跟各位说呢？至少我在做，做的不好，各位会做的比我好，但是尽力，大家都尽力去做它。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来说这一堂课了。陈佛知道有那个秩序，今天我们就要讲秩序。秩序是不容易懂的，在导师的一本书最不容易读的就是那个序，那个序。它是序，我说不容易读的意思在说不容易亲切明白的，它的真实的内容，它的真实内容不会明白。意思要说这个真实的，因为导师秩序，他是要把整本书的那个中要啊关键都要说进去，但是要说的让人家懂，有时候也不太容易啊，因为像那个中观经论，你看那个秩序那个序啊。那看好像都懂，但是不容易深刻明确的去看懂它，不太容易。所以秩序导师齁，一般只有请太虚大师写了两篇，但是都不像，对都不像是序啊，都不像是序。所以导师后来都就不再有请人写序，都是导师自己写。我想呢，我越读导师的著作，我现在还是读不通，但是至少跟比较我以前读的比较通。越读越知道，哇，要写导师的序真不容易，真不容易。我要看懂导师的序就看不懂，何况是要去写，因为要通盘了解导师著作，写出来才有可能写得好。所以要写导师的序啊，导师自己来写，才写得亲切，才写得亲切。所以希望呢，我们对于那秩序的这一部分，我们要不要很快的就把它，就以为就是这样，那都非常非常的可惜了。我们在，因为大家都熟悉，我就假设了，大家都熟悉这一本书，所以我刚才也特别说到，我们更要恭敬哦。熟悉，我们对他已经有某程度的理解，要用这样的程度更深刻的去理解他了。好，我们来看秩序，我还是先说明啊，因为这个是新的一堂课嘛，我还是先说明如何去，因为每一个人编讲义的方式风格会都不一样，我想把我编讲义的方式跟各位做说明。不要只看我的讲义之后各位还是要看为导师的著作，因为我的讲义可能有时候切得不好，有时候会打断文脉，但是这份讲义是让初学者先看一下，看比较多的内容先看它，所以各位有耐心。就好像我们去，我常举这个例子，假设我们要去一个很有名的公园，很有名的、哦、外国很有名的公园，去到那个公园，各位是想坐飞机就在上空就这样飞过，各位绝对不会是认为说我要这样去游那部分公园嘛？各位也不会去开那个最好的那个跑车，你说我一跑车就这样晃过去，各位也不会是这样的去游那一部分的公园吧？啊，那很老的公园，它前面一定会一个牌子，慢慢走，好好的欣赏， 所以那个地方有可能很多的马车，什么很多的行人，很多的马车，很多的行人。你在那边呢、啊，最快的跑车在那边哈、哦，引人侧目，不是引人，引人侧目，但是不会引人那个很羡慕，不会很惊奇，为什么你还开这个跑车来去游这个公园？世间的公园都这样了，何况是佛法甚深的佛法？所以我们不要看太快，耐心的去看。虽然这部分讲义编的不太好，可能会打切的不好，但是各位耐心看一下，文脉可能有时候会割断，但是各位耐心看一下，看之后你再去看导师的原文，导师的原文之下，你看看会不会看到比较多的内容，看看一下，我自己去看它会不会看到比较多的内容。看过之后再来看这个讲义，再看一下，到最后这一份讲义也可以舍。我说舍就是因为很多很多的不一定我切的不好，但是各位先依着这样来学习，这样来学习，等到各位经过这样学习之后，自己有能力提升了，各位再来去做改善，再做改善，否则永远就是自己的改善。自己的想法想出来的东西不会太好的啦，你要借助别人前人的一些经验，借助他，你去吸收别人是怎么去读导师著作，你借助这个自己就会有自己的心得，自己的心得你再去发挥，去改善它。我这一份讲义我实际上在看你会觉得不满意啦，不满意。好，所以依着这样我们就来看这一份讲义了。讲义基本上我都把它刻得比较细，分得比较细，让大家哦，这个地方也有东西，那个地方也有东西。但是这一份讲义如果一不小心就会变割裂开来的，分散掉，会变分散的，不能够集合，不能集合。所以我说各位之后还是要看回原文，互相的对照看。我在目次一定会把内文里面的一切的科判，再小的再细的科判，我还是把它列在目次上。我编排的目次一定有它的次序。我们看目次，第一层就是大义，对吗？第一层就是大义，第二层就是刮胡的大义，第三层你看都是退一格嘛，退半格，第三层就是阿拉伯数字一。接下来就是第四层，就是刮胡阿拉伯数字一，就是一直这样接着排下去。所以看到这一份讲义，各位慧眼佛学院的一切讲义都是这样，都有它的次第，只是它不一定是从这个一，它可以国写的一不一定，但是基本上它会有它的编排的次第。所以各位拿到这一份讲义看目次，你不要一看这么多，先不用这样看，第一个要看第一层就是大一的那一部分，只要有一一定有二，对吗？不一定有三，一定有二，但是先看的话就要看那个第一层就是那大一。我们就先看大一有总共有几层，各位看一下总共有几层，四层，对吗？所以各位就至少我对导师的秩序的理解，我把它分成四大主题再说它。四大主题。所以各位要看的话，就先看那个前面那第一层，哦，基本上有这样的说法。啊，如果每一层之下看了一之后，四个都看完了，然后我要看再看进去的时候，我们先好就先看第一层。第一层底下第二层就是刮胡一，对吗？刮胡大一，对吗？一样要看第二层的时候就看第二层整个先看下去，所以就看到刮胡大一跟刮胡大二，先看这个，接下来刮胡一或刮胡二要再看进去的时候，我们刮胡一在这里，刮胡大一的底下就没有了，对吗？就没有了啊，但这刮胡大二之下又有，刮胡之下又有，我们就要看第三层，所以第三层就是一跟二，先不要看刮胡一跟二，刮胡 阿拉伯数刮五的，那先不用看，先看第三层的阿拉伯数字一跟二或者是三等等的，先看它，这样就有结构性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是这样来看它。而基本上在对导，我跟各位讲的这么详细，是一面希望各位去充分应用我的讲义，在了解我的讲义之下，各位再去用着这样的方式，先用我这样的方式再来看导师著作，会有帮助的。所以我把它讲的详细了，就这样看。那至于我如果去下科判，我如果去下科判，这一点非常重要，注意听。我去下科判，基本上我都是依着一个导师的一个段落下一个大科判。当然我是说原则是这样，有时候我再怎么看没有办法符合这样的原则，也有可能因为导师的行文都不同，但是我基本上都是依着导师的一个段落会下一个大科判。而至于底下会不会再下小科判，随着这个段落的复杂度丰富度，我会再下，会以一个段落为主题下一个科判。因为作者不单单是导师，任何一个作者他会分段落，一定有他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不过他会把它分段落，所以我会在一个段落下一个科判。我说原则上是这样，所以基本上各位也就这样去看他啊。但是一个段落跟两个段落之间呢，因为有可能是一个主题，一个主题是非常的深广，所以导师会分几个段落再说它。如果我看到这个段落跟另外一个段落之间，就是两个段落它是在做同样一个主题的时候，我会在这个两个段落的上面加一个，更加一个科判，这样可以理解吗？我就是依着这样的概念把导师下了四个科判，四个的主要的关键啊，要论的论点啊。至于我这个科判下的准确不准确，各位先暂时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读，读过之后，各位有这样的经验之后，有这样的程度之后，各位要改可不可以改？当然可以改，当然可以改，这样可以理解吗？但是先依着我这样去读导师著作。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具体来看我下的科判啊，它内容，下科判的内容。我说到这个秩序，我把它分成四个主题在做说明，是吗？第一个，我们就先看那个一啦，就是佛法的多才多姿。我们现在也知道佛法的多才多姿嘛，是吗？但是导师会更说明为什么佛法会变成多才多姿。或者我们看那个神教啊，基督教就只有一本圣经，新旧约，对吗？再怎么样也不是多厚，对吗？就是一本。那佛法是、大藏经，是吗？那我们就会奇怪，为什么佛陀你不是智慧第一吗？你为什么你智慧第一？你是在表现你的智慧吗？你在表现你的智慧吗？为什么说的这么多？你是不是在表现你自己？表现你是有智慧，所以你要说这么多。啊，人家上帝哦，创造一切，他就一本圣经。在导师秩序的内文就会告诉我们，为什么佛法为什么会这样的多才多姿。我们就会知道，世尊佛陀的一切智者，佛经这样说，佛的心是什么心？就是大悲心。佛是要救拔一切众生，救拔不同根器的众生，要随机教化，所以会多才多姿，不单单是表现佛陀的智慧。表现佛陀的智慧是什么智慧？能够无方的适应，都可以适应它。但是为什么会这样的无方的适应呢？是由于来自于大悲心，大悲心。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充分充分的去理解它，不是智慧的自我表现。如果要自我表现，它还有烦恼呢，成不了佛的咯。所以它这样是来自于大悲心，但是大悲心还不够，要有智慧。所以智慧相应的大悲心，所以有就是法界等流。我们一般说法界等流是吗？法界等流就是般若的法界等流，老师会另外加一个什么大悲等流，大悲等流，佛大悲等流出来的法了。啊，那在内文在咨询的内文会说到，只是在这里这一段就佛法的多才多姿，一般人容易起两项观念，而怎样不能够完整把握佛法，因为多才多姿嘛，会造成两项观念。而不能够把握多才多姿的佛法，既然不能把握，就会造成佛法的空乏，就是空疏贫乏。空疏贫乏。第二个主题就是来说到古来大德的贯条条贯佛法。这个第一个跟第二个之间，如果去观察，就是多才多姿了，所以造成我们佛弟子，你看我们佛弟子不是这样吗？到底要走哪一条路？我说很深刻的抉择清楚来哦，变成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哦，那真不容易了。所以接下来导师就要说到了，对于这样的情况，古来的大德对这样多才多姿的佛法要去贯条贯它，所以第二个主题就会说到古来大德的条贯佛法。就是多才多姿的佛法要把它调贯了。古来大德的调贯佛法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看古来在第二个古来大德的调贯佛法当中，我把它分成大一大二，对吗？先提到调贯佛法的重要性了，接下来就要正式说到古来大德的调贯。大家要随着要看到哦，我说到哪里各位要看得到，如果看不到的时候，各位表现一下让我知道，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大家都坐得比较开，问不到旁边，但是你要让我知道，这样我就会再做说明。如果各位没有表示，我就看就直接说各位看得到我在说的地方了。在古来大德的条贯当中，我又把它分成阿拉伯数字了，是吗？阿拉伯数字在这里我把它分成一跟二。第一个就是天台跟显首，那是古德。我们现在这个是中国传统佛教最著名的，在判教的过程当中，就这两宗最有名，所以导师也挤出来。然后第二个就是什么？太虚大师跟中国八大师的条贯佛法。但是在这一段当中呢，只是在说明太虚大师跟中国大师条贯佛法的大同，我本来大同是我写的，就是说基本上大同的这一部分，这个只是略说它的大同，但是有它的不同处，就在第三个。所以第三个主题就说到特论，特论什么呢？就是太虚大师跟中国大师条贯佛法的根本不同。大同跟根本都不同，是我的理解之下所写出来的啦。第四个就说到本书的意趣了，本书的意趣。本书的意趣就是纵观一切佛法而向于佛道，对吗？我就把它分成一二三段，对吗？一二三段之下，我没有有没有再分阿罗数字一二三就没有分的啦。基本上我就是分成这三段。底下有附录，对吗？附录跟注脚之间的差别到底在哪里？我们说导师的每一篇文章都有他要叙述的重点，都有他要叙述的重点，是吗？每一篇文章都有他叙述的重点。这个注脚就是随文，在每一页当中就随文注，对吗？注脚跟附录之间的差别就是注脚的就是在说明本文当中的内容，就是这一篇文章导师就是要重视要说明的内容，重视的内容。 我就把它放在注脚。注脚的内容也有可能很深广，可能比附录还难读进去，但是注脚的内容都是在说明这一篇文章它重要的内容。啊，至于附录是什么呢？附录是导师在这一篇文章也有说到，但是不是这一篇文章所要说明的重点。但是它虽然不是这一篇文章的重点，但是它有丰富的内容，在前几方面看起来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一部分在导师在这一篇文章当中不是把它列为重要的论题来去论述它，不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它有非常丰富的内容的时候，我就把它放在附录，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基本上这篇文章先要看的是什么？注脚。注脚附录你如果看一下不太懂，不要烦，你先放下，不要起烦恼，放下，这样可以理解吗？啊，注脚我刚才说到注脚有可能比附录的那一部分更深刻，更容易不容易懂，但是我还是把它放在注脚，因为注脚就是要说明这一篇文章，我觉得这一篇文章的它的重心在这里，它在说明的，所以我把它放在注脚。但是注脚有时候初学者会读的不容易读进去，那时候你看了这些注脚，第一次看不懂放下，只要知道它有它深刻的内容，你就先放下，不要起烦恼。各位，我编这份讲义是好心的，不会要把它简单复杂化了，不会是因为要让不会说我要把导师的简单复杂化，不是啦，我是要把它深刻的保持深刻的内容，把它充分的开展出来。因为我还是引我的讲义主要的都是导师的著作，为什么？我希望是依着导师来注解导师，这样。而我很少引到经文，我不是不重视经文，因为你经文，我除了很重要的经文，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经文，我就会引出来。但是主要是要了解导师在说什么，导师的一切说法也一不会他自己无缘无故的说，他不会没有凭据依凭的说，还是依着三藏而说出来，依着三藏而说出来。所以基本上我们要了解导师怎么说，因为了解导师怎么说之后，各位去了解三藏怎么说就容易多了，就容易多了。所以基本上我的讲义基本上我的注解基本上都是依着导师，让我们依着导师来注解导师，主要是这样。但是重要的经文我会不会引？还是引，我觉得重要的我就会引，但是主要是导师的著作咯，导师的著作。这样各位可以理解注脚跟附录之间的差别。好，我们先休息。